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月14号星期六，祝您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一个三代家族的10年生死。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跟大家谈谈为什么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上乘佛家修炼大法，以气功的形式传出，修炼者学习后祛病健身效果显著，吸引世界各国不同族裔的民众加入，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法轮功的人不约而同的都说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好。修炼法轮功后，原来身体5脏6腑的疑难杂症在短时间内一扫而光。比如中国著名的歌唱家关桂敏，1983年正走红时被查出乙型肝炎肝硬化，医生建议他静养，不要再唱歌了。10多年后，1996年3月，他修炼法轮功后，这些不治之症就好了。关桂敏先生说，练法轮功后变得身体非常健康，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无病一身轻。原黑龙江省京剧演员严富兰1996年得了脑中风，突然手脚不会动，不会说话，被人送到医院。在打点滴时，他修炼法轮功的妹妹给他带来了一本法轮功修订本。严富兰用半天时间一口气看完，当他在看第二遍书时，身体就开始进化。原来手脚不会动，需要人搀扶的他，马上就可以站起来了。在学功半个月后，严富兰手脚恢复活动，语言功能也恢复了。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得到迅速进化，原来的多种疾病消失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那么为什么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呢？法轮功著作《大圆满法》中写道，法轮佛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以宇宙最高特性为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所以我们修的是大法大道。书中还写道，这5套功法远远地超出了一般的通脉法或大小周天，它为修炼者提供了最方便、最快、最好的，也是最难得的修炼法门。随着修炼者不断按照法理去实修，提高层次，身体会越来越进化。法轮功的法理博大精深，更多更奥妙的身心升华体验，只有在实修中才会感受到。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感谢大家的收听。
接下来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遭绑架诬告网判，湖南退休特级教师控告中共公检法人员，18次被绑架迫害，湖南刘尔李含冤离世，近期得知又有10名中共政法系统官员遭恶报落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衡阳市中学80岁的退休特级教师法轮功学员彭俊南先生近日对衡阳铁路公安局国保队长赵威、衡阳市石鼓区检察院检察官唐灿辉和石鼓区法院法官卢建春等人提出控告，依法追究他们涉嫌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罪、滥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罪等。2021年6月12日，修炼法轮功的彭俊南老师被衡阳铁路公安局国保队长赵威带人撬门入室抢劫、绑架、诬告。9月30日被衡阳市石鼓区检察院唐灿辉非法起诉，12月22日遭石鼓区法院非法开庭，从北京请来的辩护律师依法为他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法官、公诉人不讲法律，只走形式，草草收场。半年多后于2022年7月1日通知家人和本人去拿判决书，彭俊南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并上诉。2022年11月已把案件送达衡阳市中级法院，彭俊南并于同一时间对中共公检法人员提出控告。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娄底市冷水江市法轮功学员刘尔李先生先后18次被中共警察、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人员绑架，其中非法拘留8次、非法劳教4次，共5年。刘尔李73岁时被非法判刑3年半，他于2023年1月2日含冤离世，终年81岁。刘尔李原是湖南省冷水江钢铁总厂工伤严重伤残的退休职工，修炼法轮功前他是一个无药可救了的重病人，整日被病魔折磨得生不如死。1998年刘尔李开始修炼法轮功，结果一身顽疾不翼而飞，要死不活的人一个星期就彻底康复了，原本全白的头发也开始长出黑发，身体越来越向年轻人方向发展。但自1999年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刘尔李的家就再也没有安宁过。刘尔李和家人常年遭受着中共人员对他们在精神、肉体、经济上的迫害。刘尔李先后被绑架18次，他在监狱里遭到酷刑折磨，那时连狱警都认为他很难活着回来，可是刘尔李顽强地挺过来了。2018年7月21日刘尔李出狱回到家中，因在狱中被严重迫害，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又遭中共机构扣发养老金的经济迫害，且常年受到骚扰监视，致使他身心遭受多重打击。今年1月2日刘尔李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自2021年2月底中共政法系统开始所谓的整顿，一年多来全国被查落马的各省市县级等部门的官员与日俱增，近日得知又有检察院、法院、监狱、看守所10名官员遭恶报，或被公诉，或被撤职、被查。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至今23年多，这些官员是中共上旨下派、无处不在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推手，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的被绑架、关押、刑讯逼供、诬告黑材料、非法监禁、施酷刑等，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22年4月，浙江省公安厅警务技术一级主任、 现年59岁的蔡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浙江省纪委、省监委驻省公安厅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杭州市上城区监委监察调查。八月，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中级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的韦忠利涉嫌严重违法被查。2022年10月21日，韦忠利被免去庭长职务。9月，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中院刑一庭庭长、百色市西陵县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的陈跳东涉嫌严重违法被查。11月，甘肃省武都监狱原党委书记、监狱长、现年59岁的孔令成因严重违法被查，被开除公职。12月，辽宁省大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现年54岁的马丹亮因严重违法被立案审查调查。12月8日，黑龙江省消息，黑龙江省检察院农垦分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现年54岁的徐恒才涉嫌严重违法接受调查。12月1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副检察长、现年55岁的蓝志才涉嫌严重违法被查。12月17日，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党委副书记、厅长、现年60岁的艾尼瓦尔斯伊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接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12月27日，最高检察院消息，第13届中共政协原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主任、现年68岁的沈德勇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经最高检察院指定，由浙江省宁波市检察院审查起诉，宁波市检察院已向宁波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2023年1月，经四川省内江市纪委监委指定管辖，威远县纪委监委对资中县检察院原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现年68岁的张毅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审查调查。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些参与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人因违法违纪遭查处，被开除公职，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印度中部农村地区学校欢迎法轮大法，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印度中部纳格普尔法轮功学员近日听说当地还有一些学校师生很想学习法轮功，因此十位法轮功学员在纳格普尔市的最好学校使徒高中介绍完法轮功后，前往200公里外的纳格普尔区和亚瓦特马尔区的多所学校，向大约1500名学生和老师介绍了法轮功。2022年12月10日，纳格普尔使徒高中的校长维尼塔·鲍尔博士邀请法轮功学员向学生们演示并教授法轮功五套功法，小学高年级和中学的学生们学习了功法。其中一名学生说，能学到法轮功功法，我感到很有福气。校长鲍尔自己也参加了整个学功过程，并且非常想了解更多，他得到了法轮功和转法轮两本书。12月13日，学员们来到了马哈拉施特拉邦亚瓦特马尔地区的史瑞陈塔马尼高中及卡拉大专学校，向650名学生演示了法轮功功法。 该校负责教师拉托先生对学员们说，他非常感谢学员们远道而来教授法轮功功法，而且不收取任何费用。当天晚些时候，学员们还受邀来到了马哈拉施特拉邦亚瓦特马尔区的如来学校及可坦姆巴大专学校，这所学校也是佛教维帕萨纳禅修中心。该校校长仇汉先生对学员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该校450名学生学练了法轮大法功法。12月20日，五位法轮功学员还到了位于拉尼杜尔加瓦蒂纳加尔的 PMS 学校和萨维翠学校，并向200名学生和16名工作人员教授法轮功五套功法。许多学生开心地表示，他们在学练完功法后感到很高兴。其中一位老师还恳请法轮功学员每天早上到学校教法轮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712万。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想跟您说说天安门自焚的画面是谁拍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七天之后，1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那场大火是上午10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而从请示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劲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劲东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里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劲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劲东喊完口号。那时王劲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劲东的平视镜头，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 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 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地没有干扰拍摄，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你想拍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全景、中景、特写、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它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在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一个三代家族的十年生死。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 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一个三代家族的十年生死。
2001年10月20号晚，12岁的侯毅从补课班放学回家后，家里突然闯进了三个警察，对侯毅的爸爸进行盘查。侯毅全家很单纯，爸爸是辽宁凌源市钢铁公司运输部工人，妈妈也在临钢上班。警察闯进家，让小侯毅心里害怕极了。侯毅的爸爸怕他受到惊吓，让他早早的睡觉去。没想到，当侯毅隔天醒来时，发现屋子被翻得乱七八糟，而家里空无一人，爸妈都不见了。在凌乱的家中，不知道爸妈在哪儿，不知所措，还是个小学生的后裔，一个人独自站在窗前。他望着窗外好久好久，心里空荡荡的，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也许是在等待父母的归来吧。那天侯毅爸妈一直都没回来，肚子饿了的侯毅就上姥姥家里吃饭。侯毅的姥爷姥姥名字叫李才与曹淑珍，老两口育有5女1子，一家人都是临钢的职工。在这个大家庭里，不仅老两口自己修炼法轮功，三个女儿与2位女婿也都修炼，其中包括侯毅的爸爸和妈妈。原来侯毅家里所遭遇的是中共对凌源法轮功学员的一次大型迫害行动，有1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这次行动中被绑架，而李才与曹淑珍2位老人的大女儿、小女儿以及大女婿与3女婿这4个人都在这次迫害行动中被绑架走了，而自己的3女儿，也就是侯毅的妈妈，则恰好听闻了警察的迫害行动，紧急地躲开了。为了躲避警察，3女儿在外流离失所，不知道去了哪儿。原本一个幸福和乐的大家庭，如今4人被抓，1人不知所踪。这突然的变故让老两口遭受了巨大的打击。被抓走的大女婿叫韩立国，这位也在临钢工作的大女婿中等身材，身强体壮，人很随和，而且说话幽默风趣，总是受到老两口的称赞。这位外表憨厚的大女婿每次来到岳母家时，有活就干，还经常为大家做可口的饭菜。有时比较忙了，做完饭菜，韩立国自己顾不上吃一口，就笑呵呵地走了。韩立国在家里家外都是有口皆碑的，都说大女婿是个好人。而流离失所在外的3女儿李春霞，也就是侯毅的妈妈，自小就体弱多病，长大后还有了严重胃病和严重的类风湿、眩晕等多种疾病。在5月份，她还穿着棉衣，夏天还得穿着秋裤，练法轮功后健康了。而3女儿的丈夫侯延双，他是下一代中最早开始练法轮功的，因为他和老两口一样，都是参加过法轮功师傅在凌源办的法轮功传授班的。传法授功班是在1994年刚过完新年时举办的。当时 明冈志功经常练气功的人已经有上千人。1993年灵冈公会打听到法轮功好，于是派出几位气功爱好者去参加了合肥的法轮功传授班，要求他们认真地学好动作再回来辅导其他职工。这几人在传授班里不仅认真地学练，最后还成功地邀请了李洪志师父到陵园亲自传功。时间定在1994年2月21日，这让工会领导们很是高兴。2月20日正式开班的前一天，工会安排了汽车去北京接刚结束石家庄传授班的李洪志大师。在接大师到陵园的路上，司机老曹跟车上的领导无意间聊到自己腰疼，病了好几年，连续开车就腰疼，怎么也治不好。领导建议他练练气功吧，有可能管事。下车时，李洪志大师对老曹说，好啦，你的腰以后不会再疼了。老曹听后很惊讶，连忙说谢谢您了，可是也没见大师特别做了什么，所以大家也没太在意。然而三天后，老曹两口子早早来到传授班门口等大师，说三天了，他的腰确实好了，到这来是想当面感谢李洪志师父的。在20号那天，李洪志大师的车刚抵达灵冈宾馆时是晚上9点多钟，当一行人一进大厅，陪同的人赫然发现有近百人已经在大厅等候大师。原来这些是从各地来的人，最远的从新疆来。这些人中有教授、公安以及职工与企业老板，这些老学员不愿落下大师的亲自传法班，有的已经跟了几个班了，走了好几个地方。这些人恭恭敬敬地站在大厅门前，双手合十向李洪志师父表达敬意。从他们口里，陵园的学员对大师的威望和法轮功的神奇有了更多的了解。后来在讲法班上果然有许多神奇的事情，例如李洪志师父一句话就治好了学员摔伤的腿，也把折磨人多年的附体拿掉了，和癌症晚期患者绝处逢生了。刚开始讲课中，有些人会拿着相机给大师照相，动作与声响干扰了人听课。李洪志师父告诉大家别照相了，就算照了也会照不出图像的。有些人不信仍在拍，课后去相馆却真的洗不出照片，这才震惊地明白了。类似的各种神奇的事情层出不穷，但对许多学员来说，更主要的收获是在学习班上明白了，人活着不能光是为了自己，做事首先要为别人着想，有了矛盾要向内找，要宽容善良，在道德上提升自己。灵冈公会盛情款待了李洪志大师，给安排了灵冈宾馆最高级的套间客房，并在宾馆的2楼小餐厅安排了一个房间，每日三餐按宾馆接待上级客人标准就餐。然而李洪志师父在住了一宿用过一餐后，就要求转住普通客房，并且跟普通旅客一样在1楼大餐厅排队买饭吃。在李洪志师父的坚持下，工会最后只能坚持至少餐点得让服务员送去，不能让大师亲自去排队买饭。即便工会已经大幅调降了接待规格，令人吃惊的是食宿等所有的费用李洪志大师都自己付了，不让工会支付。而当时传法班食堂共收50元，这个收费在当时全国所有气功办班费用里是最低的，而且对于已经参加过班的老学员每人只收40元，经济困难的学员只收20元。由于灵冈公会之前对部分老学员也按50元收取的，李洪志师父还一再要求将多收的10元退还给老学员。灵冈的学员在许多的细节里 体会到了李洪志大师的正派，明白了何以有这么多老学员在宾馆恭敬地等待迎接李洪志师父。在讲法班结束后，李洪志师父还留下了题词，鼓励陵园的学员以真善忍来修炼自己。那场讲法班有800多人参加。这场8天10堂课的讲法班结束之后，很快的陵园就有5-6千人修炼法轮功。过去经常耍酒疯的酒罐子戒掉了烟酒，吃喝嫖赌打架斗殴的浪子改邪归正了，还有90多岁的老翁返老还童。学员们按照大师的要求，用真善忍来对照自己，识到重金的学员千方百计想方设法的务必要归还给施主。多年凹凸不平雨天泥泞的路也被学员默默地修好了，好人好事层出不穷。讲法班结束后，侯延霜和岳父岳母也把这么好的功法传给了其他亲人，于是他们一大家子就在真善忍的自我要求里和乐地生活着。1999年，当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时，大家都懵了。这么好的功法怎么不让练呢？这么正派的师父怎么不让学呢？大家怎么都想不明白。眼看着镇压越来越严酷，宣传的谣言越来越邪恶。2000年10月，韩立国和其他法轮功同修们决定一同去北京上访。后来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喊出了还我师父清白的心声，也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当时由于去上访的人多，侯延霜就主动为大家买票，扶老携幼，带领大家乘汽车乘火车，机智地通过进京路上的道道盘查，最终顺利地到达天安门广场。为此他曾被北京警察非法关押了7-8天。在小侯毅还没上小学时，他就跟爸妈一起修炼了法轮功。在这个大家族里，他跟着这些以真善忍要求自己的长辈们快乐地成长着。2001年12岁时，爸爸被绑架走了，妈妈也被迫流离失所，大姨大姨父还有小姨也同时被抓，没有人可以照顾他了。当时的侯毅只知道饿了去姥姥家，在那里可以吃到饭。有时亲戚们也会喊侯毅吃饭，四叔下班了也会给他做饭吃。虽然侯毅还有这些亲戚可以依靠，但这自然是取代不了父母的。侯毅把父母的照片藏在贴身的口袋里，当想念他们的时候，就把他们的照片拿出来看。而在这段时间，被关在陵园公安局拘留所的侯毅爸爸却正经历着残酷的折磨。警察用胶皮管子抽打他，并给他戴上沉重的脚镣，然后逼迫他蹲马步做下蹲的动作。精壮结实的侯延霜每次都是被折磨得大汗淋漓，他日渐地消瘦下去。半年之后，在4-5月间的某一天，警察们把8位法轮功学员押到陵园看守所的一个房间里，然后在没有经过任何的法律程序下，竟然就有了判决。他们直接把判决书塞到这8位法轮功学员手里。侯毅的爸爸侯延霜被非法判了14年。这完全违法的判决，8人坚决否认，他们集体上诉。这次比先前多了一点程序。6月，朝阳中级法院在陵园开庭，但是说是开庭，却完全没有任何法律讯问、辩护等法律程序。连一点程序上的形式都不顾及，就让法官直接宣判。 判决结束后，侯延霜等人高喊着法轮大法好，然后被在场的警察堵嘴打耳光。而当小侯毅得知爸爸被判刑之后，他居然非常的高兴，因为在判刑前看守所违法的不让会见亲属，现在在八个月后，侯毅很高兴终于可以看见爸爸了。在等待会见爸爸时，小侯毅蹲在看守所门口，看着一个个从里面出来的法轮功学员，他心里想着，爸爸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呢？没多久，他看到一个骨瘦如柴的中年男子，长得有点像爸爸。不过，小侯毅认为不是，因为他记忆中的爸爸有结实的肩膀，魁梧的身躯，能轻易的就将他抱在怀里。不料，这时却有人说了，侯毅，看，你爸爸出来了。小侯毅这才反应了过来，这人真的是爸爸。他跑了过去，想跟爸爸说些什么，却又不知该说什么，他就是哭。直到回到家了，他还持续哭了两个多钟头，才逐渐的停了。后来他后悔极了，因为他根本没有看清爸爸的模样。为什么不好好看看朝思暮想的爸爸，把爸爸的模样牢牢记在心里？侯毅的大姨和大姨父也同时被非法判了刑，大姨被判了4年，大姨父被判了6年，正在外地读书的侯毅表姐形同孤儿，也成了无家可归的孩子，只能靠亲友资助生活。而侯毅的小表妹小姨的女儿当时才9岁。对着小表妹，临刚公安还曾到学校恐吓她，想从她嘴里搜集诬告她妈妈的所谓证据。受到惊吓的小表妹功课一下子就大退步，一直到了3年后小姨回家后才逐渐的恢复。而没有父母照料的侯毅，自己则时常穿了一双破球鞋，一件秋衣，袖子拉拉他轻轻地盖住手指。自从去年警察闯入家中之后，就拿走了家里的钥匙，之后警察时不时地就自己非法开门搜查侯毅家，连侯毅藏在小屋门框上的压岁钱存折和一点现金也不知道何时不见了。一个原本和乐幸福的3代大家庭，就这样被迫害得支离破碎。2002年的10月份，侯毅在外地躲藏的妈妈回到了陵园，但是并不敢公开。公安还是没有放弃对他的搜捕，他仍然是居无定所的躲藏。侯毅是在亲戚家见到了妈妈。经过1年的别离，小侯毅有点不太敢认妈妈了。1年前他还比妈妈矮半个头，而现在他却比妈妈高出一头。终于见到了妈妈的侯毅还是一直哭。他不敢在亲戚家久待，怕邻居生疑。他回家时又是哭了一路回去的。2003年，侯毅去沈阳监狱城，这是他第二次见到爸爸。在会见爸爸前，他跟着长辈先到了女监探望大姨和小姨。在临别的时候，侯毅不舍地搂着小姨的脖子哭。侯毅的小姨李春燕以前在生小表妹时大出血，身体变得非常虚弱，找了很多中西医都不见好。在练法轮功后好了。小姨被关在拘留所时被非法审讯，罚站不让睡觉，后来在看守所也遭虐待，吃的都是带沙子的饭，菜汤里是发霉的干菜，里面还有草棍、泥土和虫子等。 如果想吃正常饭，就要花高价买看守所警察吃剩下的饭菜。侯毅对这两位自小就亲近的大姨和小姨非常的不舍。离开后，侯毅又哭了一路，一直到要见爸爸的时候才刚刚止住眼泪。结果爸爸一出来，侯毅又哭了。这次还是像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一样，泪水模糊了侯毅的双眼，他还是没有看清爸爸。而爸爸侯延霜只是抚摸着侯毅，安慰着他。到了04年8月，这时传来了更大的噩耗，侯毅的大姨父韩立国被迫害死了。侯毅听说时，气得使劲用手捶打着墙。原来被关在沈阳第二监狱20监区的韩立国在那里受尽了残酷折磨，由于不放弃信仰，狱警给他带上十几公斤的脚镣，用各种残忍的方式将他铐起来，在40多度的高温下暴晒，不准大小便，不准喝水，不准洗澡，经常以老虎凳、电棍电击和超负荷劳动等酷刑来折磨他。原本身强力壮的韩立国被折磨得体无完肤，骨瘦如柴。女儿韩雪几次去探望他，大队长李建国都不许接见。后来有知情人透露说，04年7月初的星期六上午，有人叫韩立国说，大队长李建国叫你，结果韩立国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他在8月23号被迫害致死，年仅48岁。沈阳第二监狱告诉家人去处理后事，家人去了之后，监狱什么解释都没有，只丢下一句心梗。自从2001年的非法抓捕之后，侯毅原本健康开朗的姥姥就变得衰弱多病，精神上也一直郁郁寡欢。当2004年大姨父被迫害死后，侯毅姥姥带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痛开始缠绵病榻，最终在08年悲郁的离世。05年7月，侯毅一个人去了沈阳第一监狱会见爸爸。去年在大姨父被迫害死了之后，侯毅妈妈终于结束了流离失所的生活，他们母子费尽周折的终于了解到了侯延霜的一些情况。侯毅知道了爸爸在被送到监狱的第一天就被狱政处处长指使犯人打折了脊柱，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的爸爸留下了后遗症，腰椎长骨刺，颈椎损伤钙化。看到大姨父的死，侯毅计划用法律来保护爸爸。他查阅了刑法和监狱管理法，写了一份控告书和一份保外就医申请书。侯毅打算看过爸爸之后就直接递交到沈阳的法院去，那时的他才是个初中生而已。未料侯毅会见爸爸前，狱警搜查他的包裹，发现他带着法律文件，就非法的没收了。眼看狱警怎么也不还他，侯毅心想回家后自己再整理一份。但是当侯毅从监狱出来去小饭店吃饭时，发现一个狱警在跟踪他。侯毅给妈妈打电话说，控告书被他们没收了。侯毅妈妈跟警察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知道他们对法轮功学员是不讲法律，更不讲道理，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得出来的，就催促侯毅赶紧回家。妈妈怕监狱警察会把侯毅也给绑架了。到了09年，20岁的侯毅上大学了，没有料到他走的第一天就传来妈妈被绑架的消息。侯毅急急忙忙地赶回了家，原来之前小姨写了一封信，鼓励侯毅的爸爸相信大法， 要坚持真善忍，做个好人。而这样的一封信却成了罪状，警察跟小姨父勒索了20000元钱。后来小姨跟妈妈在宁城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两人又因此被抓进了看守所。爸爸在监狱中苦熬，出头无日，妈妈又可能要被非法判刑，想到自己可能又要再度成为孤儿，侯毅万念俱灰，他不想再念书了，心里对警察极度憎恨。亲戚长辈知道了，把侯毅骂了一顿，说你回去念书，你妈妈的事我来处理，要是处理不了你怎么办我也不管了。过了将近一个月，侯毅妈妈和小姨各自被勒索了20000块钱，才被取保候审放回家。2010年，大姨父已经被迫害死6年了，而侯毅爸爸也被监狱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侯毅和妈妈多次去监狱要人，强烈要求保外就医多达6-7次，每次都因侯延霜拒绝签署不练功的保证书而被狱方拒绝。而且监狱还刻意迫害侯延霜。后来侯毅才得知，当妈妈去了，监狱就把父亲送去监区医院，等妈妈一走，监狱就把父亲送回监舍不给治疗。有次侯毅和妈妈又来到沈阳，想给爸爸办理保外就医，这些警察对他们怠搭不理，在侯毅的一再逼问下，监狱长没有话了，才让警察把爸爸带出来。在监狱医院的长椅上，侯延霜呼吸困难，不停地流口水，喝水会呛得从鼻子喷出来。看着已经几乎不成人形的爸爸，侯毅手抚着爸爸的腿一直哭，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而爸爸则用手套给侯毅擦着眼泪。在场的一个年轻警察看到此情此景，也忍不住哽咽了。2011年4月的一天，侯毅正在吃饭，妈妈给他打电话，说监狱告诉他爸爸死了。如五雷轰顶般，侯毅一下子懵了，傻呆呆地站在那里。他唯一的念头就是，我要照顾好妈妈，这世上我只剩下这一个亲人了。侯毅的爸爸其实早已被监狱迫害得躺不住、坐不住、站不住，视力、听力越来越差，说话也不清楚，只能费力地靠写字来沟通。对他来说，牵挂着未成年的儿子，可能是他在狱中所承受的最大折磨了。他担心着侯毅在缺乏关爱和管教的情况下性情变坏，他一次又一次地费力地写着信，在信中对侯毅千叮咛万嘱咐，要做个堂堂正正的好人，要有正念，要慈悲地对待他人。当侯毅抱着爸爸的骨灰时，心里特想对狱警说，不要再迫害死法轮功学员了，你们现在已经看到他们子女痛不欲生的悲伤了。从12岁到22岁，10年生死，从少年到青年，侯毅虽然在如此悲伤的经历中成长，但是他知道自己的父母与姨妈姨父没有犯罪，他们是世上最好的人。侯毅像爸爸妈妈一样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因此他才能走过这段孤苦无依、备受歧视的岁月，艰难中依然能做个正直善良的人。而成年后的他，更希望以自己的经历殷殷相劝那些依然在参与迫害的人， 法轮大法好，迫害不应该再发生了。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得度》。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周末快乐，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